欢迎收听《潜梦者》，作者刑警陈猛，演播悬疑师随风，月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第九章，幕后黑手。
那我们可以修改进入潮之梦境的路径吗？或者清除它？
如果我们是网络访客，之梦者就是后台管理员，只有他有修改或关闭的权限。
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？让杨一凡精神失常？
或者让杨一凡死掉？
他这是在利用梦境杀人呢？
我想他们之间应该有更深层的关系吧，或者他们之间有仇恨，或者有人雇佣了他，以此杀害杨一凡。
那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杨一凡被梦境折磨，直至精神失常或者出意外吗？
哎，我们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。这就是梦境世界的特殊性，可以任意制造篡改，且没有法律和道德的约束。我们能做的也就只有独善其身了。
我们可以再次潜入杨一凡的梦境，或许还有其他被忽略的线索。
不，太危险了。还记得那个推你离开，甚至用钉枪射穿你脑袋的神秘人吗？他应该是真正梦境的制造者，也是直梦人，很可能就是他引你进入贯通梦境。
你是说他在杨一帆的意识空间植入了梦境，却和我一样在暗中观察？
他知道你在观察杨一帆的梦境，很可能怕你发现什么，才引你进入贯通梦境。他是潮之梦境的制造者，拥有梦境的绝对控制权，所以再次潜梦是非常危险的。
我转头问 Nomi， 我昏迷期间李玉珍联系过我吗？
他打个电话只是问你是否苏醒。
那你问过杨一凡的状况吗？
这个我没问。
随后我拨通了李玉珍的电话，却得知就在今天早上，杨一凡偷偷驾车离开了，现在行踪不明，他已经报警。我询问杨一凡失踪前的精神状态，他说出现了短暂好转，所以才放松了警惕，却没想到出了这种事儿。既然无法解除植入杨一凡意识空间的超之梦境，他的病症就会越来越严重，那么他的突然失踪就极为危险。就在此时，宝叔接到美国实验室的电话，有非常重要的工作需要他处理，他必须立刻启程回去。在我醒来的当天下午，宝叔就飞回了美国。离开之前，他特意嘱咐我好好休养，不要过分关注杨一凡的消息。既然警方已介入调查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但是在三天之后，我还是决定亲自调查织梦背后的真相。我决定从那个从未谋面的魏阿姨查起。我通过李玉珍拿到了魏阿姨的照片和基本信息。魏阿姨本名魏亚琴，今年45岁，山东人。当时她留给李玉珍的手机号码已经停用，所以我只好拜托派出所的朋友找到魏亚琴的户籍登记信息，然后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前往她的山东临沂的老家。幸运的是，我在老家找到了魏亚琴。对于我的造访，他表现得很意外，也很抵触。当我说到杨一凡的患病以及现在下落不明之时，他突然哭了。他思忖了良久，还是道明了真相。他说，大约三个月前，他在老家读书的儿子和别人打架，将对方眼睛戳瞎了。对方家长要求10万元赔偿，否则就报警，抓他儿子去坐牢。但他根本没有积蓄，这些年他在外地做保姆挣的钱全都给母亲治病了。他向亲戚们开口，被一一拒绝。他在这座城市也没有什么朋友，走投无路的他想到了李玉珍。他向对方提出借钱的请求，却被婉拒。不过出于雇佣情谊，李玉珍给了他1000块钱聊表心意，这让魏亚琴很失望。在他眼中，他已经不是这个家庭的一份子了。其实在对方看来，他只是一个相处融洽的保姆。 仅此而已。恰巧此时，一个陌生男人找到他，他说只要向他提供他想要的信息，就可以拿到3万块。魏雅琴需要钱，所以想都没想就答应了对方的要求。让他意外的是，对方要他提供杨一凡一家三口所有的生活细节，包括衣食住行，只要他能够提供的都要事无巨细地告诉他。同时对方还进入了杨一凡的公寓，并进行了拍照。当时魏亚琴问过对方为什么这么做，他只是说让他拿钱闭嘴。我追问道，后来呢？
他拍照之后就走了，我再也没有见过他。我拿了钱就辞职回了老家，直到你听说小杨出了事儿。
你还记得那个人长得什么模样吗？
从头至尾我们只见过3遍，他一直戴着眼镜和口罩，我没有看清他的容貌。不过他似乎得了很严重的病。
得病？什么病？
他一直在咳嗽，在公寓拍照的时候还吐血了。
不管怎样，我还是在魏亚琴这里验证了宝叔的推测，确实有人在向真正的梦境主人提供杨一凡一家的详细信息。虽然魏亚琴没有看清对方容貌，但还是提供了重要线索。对方60岁左右，体型很瘦，患有严重的疾病。离开前，魏亚琴问我，
小杨会不会出事啊？
放心吧，警方已经在全力寻找了。与此同时，闹米走访了杨一凡的同事、朋友和邻居，他们对他的评价都很好，性格随和，话不多，憨厚踏实。不过他们并不认识魏亚琴口中这个男人，周围也没有疑似的人出现过。这却让我更加困惑了，这个陌生男人到底是谁？他为什么要将大家眼中的老实人置于死地呢？最后我们再次拜访了李玉珍，对于杨一凡的事情我表示了抱歉，他却安慰我说我已经尽力了。当我提及这个陌生男人的信息时，李玉珍想了想说，
我好像见过那个人。
大约3个月前，有一天晚上，李玉珍下班回家，看到杨一凡和一个戴眼镜口罩的男人站在楼下聊天。过了不久，杨一凡便回到了公寓。他问那个男人是谁，他说是一个朋友。当时魏亚琴看他脸色不好，也就没有多问。次日早上，他送小爱上学时再次遇到了那个男人，对方主动上来搭话，还说他是杨一凡老家的一个朋友。当天晚上，李玉珍和杨一凡提起那个男人，杨一凡突然就发火了。
他发火了？
这让我很吃惊。
是啊，我们还为此吵了一架，现在想想他那个样子真的很恐怖。
后来那个男人又出现过吗？
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了。
在随后的聊天中，李玉珍还提到了一件很奇怪的事儿。
我和老杨结婚后，杨一凡从来没有回过老家，说是父母不在了，回去也没什么意思。
哦，他父母是病逝还是意外啊？
意外，在老杨大学毕业那年，他父母疲劳驾驶出了车祸，双双离世。
就算父母不在，他总该回去扫墓吧。
有一次我说清明节回去扫墓，顺便看看其他的亲友，他竟然和我发火了，之后我就没有提起过。直到这个自称老家朋友的男人出现，他再次向我发了火。
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，杨一凡对于老家的冷漠态度让我意识到，或许那里埋葬的不仅仅是他的父母，还有其他不愿意提起的人和事儿。而那个自称是他老家朋友的陌生男人，或许隐藏在杨一凡不愿提及的老家之中。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，决定前往他的老家寻找线索。根据李玉珍提供的地址，我乘坐最快的火车赶到银溪县。这是一座遥远而朴素的县城，我通过当地派出所辗转找到了杨一凡的亲戚，他们都表示自打他父母去世之后就没有联系了。对于杨一凡，他们只是说他小时候人很老实，有些胆小内向。至于李玉珍提到的那个老家朋友的陌生男人，亲戚们也表示没有印象。随后我找到他曾经就读的明德中学，决定从杨一凡的老师同学方面寻找线索。接待我的政教处主任很热情，帮我联系了已经退休的方老师。 他是当年杨一凡所在班级的班主任。
哦，小杨啊，我对那孩子是有印象的。
那您可以跟我聊聊他吗？
啊，你可以找找当年的同学，他们应该会告诉你一些事情的。
潜梦者，作者刑警陈猛，演播悬疑师随风，月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